经里面讲的你都做到了，那叫知啊。所以我就举无量寿经，你们念得很熟了，我举一个例子：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，你做到了没有？啊，你一天到晚还是张家长李家短，那你就没有持嘛。啊，你每天念了，我相信每天都念几遍，但是没有去做啊，这个不行。啊，修行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。啊，行为包括范围就很大了。所以佛法把它归纳啊，这佛的归纳法很好，归纳为三大类啊：身、语、意。你的行为再多，你怎么不出这三大类嘛？啊，身是身体的动作啊，语是你的言语啊，意是你的念头啊。你的行为再多，都不出这三大类啊。那么你的行为有了错误啊，也就是说你对于宇宙人生看错了，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把这些错误都修正过来，这个叫修行啊。那么标准呢，是经典，经典就是标准啊。佛教给我们应当去做的必定是善的，禁止不让我们去做的一定是错误的啊。所以我劝同修们，你们要接受佛法，要想接受佛教与学佛啊，学佛就是学做佛啊，要懂这个意思啊。我学的要跟佛一样啊，你们以无量寿经学成了之后，你们就是无量寿佛啊。认真去学啊，没有完全学相，那你是菩萨啊。你真在做了，你就是菩萨了。天天念经，天天念佛，还是胡思乱想啊，还是胡作妄为，那个没有用，那你不是学佛啊，你与学佛不相干啊，你与修行也不相干啊。这我们要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，就得受用啊。那个受用啊，太多太多了，说之不尽呐。啊，都是你们每个人天天所想的，想不到啊！哎，你要真可以学佛呢，哎，一样样都能想到。啊，真的是心想事成，这个话不是假的，啊，是真的。啊，修学总纲领。就是我们一入佛门啊，我们一定要请一个老师教导我们，使我们正式成为佛的弟子啊。所以受三皈戒啊，受了三皈戒就是正式的佛弟子了啊。老师一定把三规传授给你。三规是什么呢？是佛法修学的总纲领、总方向啊，就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传授的时候一定要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啊，我们才晓得怎么个做法啊。所以形式固然重要啊，内容更重要。 如果只受仪式，对于三皈意义不懂，那你怎么修？你怎么下手呢？啊，那么这种传授，可能是啊，很久以前就流于形式。啊，所以学佛受过三皈的人，不晓得三皈是什么。我们都六祖坛经啊，六祖坛经唐朝时候的作品，距离我们现在有1300多年，而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讲的，他传授三皈啊，他已经不是用啊皈佛皈法皈僧，他没有用这个名词啊，他改了啊，在诸位在坛经上可以看到，啊，他改成啊，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啊，他用这三个字，这三个字实在讲呢，我们看起来容易懂，啊，所以他底下解释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信也，对，觉正净啊。是三宝啊！啊，归是回头，依是依靠啊。学佛的人呢，这是我们修行的中心呢。从我学佛这一天起，一直到成佛，决定不离觉真经。这个太重要了，这是一个总方向、总纲领、总原则。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我们要真做，千经万论所说的就是觉真经的细节。啊，在生活当中你怎么做？工作里面你怎么做？处事待人当中你怎么做？那是跟你讲细节，这是跟你讲总纲领啊。归刚才讲了，回归也，从哪里归？从迷惑颠倒回头，以自信觉，佛法不靠外人啊，啊，不依靠外人，依靠自己啊。所以佛就是佛，是无依道人呐，啊，以自性觉，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，就是错误的见解、错误的思想，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，啊，正知正见也是自信的流露。不是从外面来的，啊，从一切的染污，啊，现在的染污是非常非常严重，啊，不仅是我们饮食啊，我们居住的环境啊，污染严重啊，更严重的思想的污染、心理的污染、见解的污染。精神的污染，这个麻烦大了啊！要从这些污染回过头来，一清净心啊！所以这个三宝是自信的三宝啊！我们自信没有透出来啊！我们虽有觉真经啊，觉真经是性德了，但是没有修德的时候，这个性德不起作用啊！于是我们要依靠老师啊，要依靠佛，依靠菩萨啊。佛菩萨给我们这么多的教训，给诸位说是心得啊。 所以佛的经典呢，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。啊，他的自信跟我们的自信是一个自信。我们没有依靠佛，依靠自己呀。啊，展开佛经呢，像这个灯光一样啊，借着他的光把我自己的光点燃啊，像蜡烛一样，我这个蜡烛黑的没点燃，它是亮的，我借靠近它，哎，点燃自己的这支蜡烛啊，这个就对了，不是永远靠它，不是永远跟它走啊，那就错误啊，完全就错了啊。所以经典呢是自信的流露啊，我们依靠这个方法，可以能够开发自信啊。这样呢，我们的修学才找到一个门路啊。那么佛的教训太多了。有好多同学来问我，我要从哪一句学起呢？我再告诉你，任何一句都行。那这叫佛没有定法呢，任何一句都行，你要认真去做。但是佛也教给我们，也有一个原则，那你自己反省。自己反省呢，哪一个毛病最重？这个治病一样嘛，先治重病，那个重病要命啊，那先把这个病治好啊，其余还不至于送命的那个病啊，以后慢慢治，先来得及。先治重病，那个重病是什么呢？你自己去想啊，贪。嗔痴慢，你就想这哪一个，我这些病的时候我哪一个重？如果我的贪心重，那我就先从这里下手啊，把这个毛病啊彻底改过来。如果我的嗔恚心重，你就从嗔恚这里下手啊，把它改过来。用什么方法来破除这个贪的病呢？佛教给我们用布施啊，学布施，布施对治见贪的。忍辱对治嗔恚，每一个人的病啊并不一样啊，所以要认真去反省，这个才叫修复啊。那么说贪，贪的范围很广啊，贪财、贪名、贪色，哦，那太多了，甚至是贪佛法，那都是贪呢、啊、贪佛法也是贪呢、啊。那么哪一个贪的重，先从哪里下手啊？这个是你啊真的觉悟了，你真的回头了，你真正肯改过自新啊，真的肯干了，你才能得佛法真实的利益，真实的受用啊。所以佛法自始至终啊，要行啊，不是要说，说了没用啊，啊，要做到啊，做到你才真正能体会到这个里面有好东西。啊，没有做到，没有其如， 听得
再多，
所谓是各需搔痒啊，总是各一层，没有法子去体会啊。这个体会就是佛法里面讲证啊，信解行证，你不行你决定不能证的，证就是你自己得到真实的受用啊。所以正果在哪呢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在你每一天呢工作之中啊，这个里面觉悟啊，这个里面真的啊，佛所说的一切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没有法子去体会啊。这个体会就是佛法里面讲证啊，信解行证，你不行你决定不能证的，证就是你自己得到真实的受用啊。所以正果在哪呢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在你每一天呢工作之中啊，这个里面觉悟啊，这个里面真的啊，佛所说的一切不可思议的境界都在生活之中啊，你自己要去体会啊，要去证业啊。所以觉证应是三大纲领啊，是修行的大原则啊，大方向，决定不能差错啊。无论你是学哪一个宗、哪一派、哪一个法门啊，显教、密教，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。换句话讲，都是修的觉真经啊，也就是。他们这各种宗派不一样啊，他们用的方法不相同啊，用的手段不相同啊，可是目标方向决定是相同的啊。这个也是佛家所讲啊，殊途同归的意思啊。金刚经上也说得好啊，法门无量无边啊，一定是殊途同归原则方向，我们知道了。当然最关心的还是现在从哪里下手，从哪里做起啊，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净宗学会成立之后啊，我们写了一个缘起，缘起里面呢告诉我们修学的宗旨目标啊，方向与下手之处。修净宗的同修所依据的经典就是无经一论啊，无经当中以无量寿经、弥陀经、要经、普贤菩萨行愿品呢，这三种最重要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佛教给我们下手之初 是在观经上讲的三福。佛说的很明白，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啊，这句话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。三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诸佛修行成佛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。你说这多重要？这不仅仅是修净土啊。三福第一条有四句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你要问我们学佛修行从哪里下手，就从这里下手。现在的社会变了，伦理道德大家不讲了，认为这个东西是落伍了，可是佛还是这样教给我们，从孝亲尊师下手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信德啊，不但我们自己要在佛法上得殊胜的利益，我们一定要奉行，不照这个做决定不能成就，而且这样做就是行菩萨道，就是普度众生啊。为什么呢？提倡孝道啊，我不是口说，我做给别人看啊，做的人多了，对这个社会就产生正面的影响。所以从孝亲开始啊，这个孝字不但是佛陀教学的中心，儒家孔老夫子也是以这个字为中心。所以佛法到中国来的时候非常受中国朝野欢迎呢，有道理啊，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把孝道发扬光大了啊。所以佛法到中国来之后，我们明白了什么人才把这个孝字做得最圆满而没有欠缺呢？佛陀啊，做得圆圆满满，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下无名没破，他的孝道还欠一分啊，还不圆满。啊，这个字是中国的古字，绝不是佛教传来之后才造的字啊。可是这个字就很有味道啊。中国文字这个创造的规矩啊，古时候称为六书啊，就是有六个原则啊。这个孝字是六个原则里面的一个，称作会意啊，会有体会，让你看到这个符号，你体会这个字的意思啊。你看这个字上面是个老字，下面是个子字啊，这什么意思？就告诉你，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呀，没有代沟啊，代沟就不孝了，孝就没有了。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过去无始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未来无终啊，无始无终是一个整体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发现呐！从发现显现的是发相啊，这一个符号就代表了圆满的发性与发相啊。谁能把这个字做到呢？ 那只有佛陀啊，所以这个孝养的意义就深了，范围就广了，不是说对父母饮食起居的照顾啊，你就算孝了。那个不能算尽孝啊，啊，所以要懂得养父母之心，养父母之志，志就是父母对你的期望，你要能够做到啊。如果叫父母这个心里面有忧虑有烦恼，就不孝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兄弟不和，这个父母烦恼了，妯娌不和也烦恼了，这都是不孝啊。啊，你在做学生，在学校念书，功课不好，品性不好，父母担忧，不孝啊。啊，你在社会工作，你工作不认真，跟这个同事们不能协调，父母也担心啊，也不孝啊。你才晓得这个孝之一字啊，尽虚空变化界点点滴滴的事情都离不开孝道，这才知道尽孝之难啊。佛在修行上讲的时候，把这个列入第一条，把这个列入啊最初下手之处。你不能尽孝啊，你就不必学佛了，你没法子学佛啊。诸位在经典上常常看到佛教这善男子善女人，那个善是有标准的啊。我们算不算善男子善女人呢？能够尽到孝道，能够尊敬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了，这是善男子里面的人天善男子善女人。不简单了，如果人天善都没有了，你怎么能入佛门啊？小乘的善建立在人天善的基础上啊，好像三层楼啊，小乘是第二层啊，大乘是第三层啊。啊，大乘善是建立在小乘善的基础上，这个三福就是第一条，就是人天善，第二条是二乘善，第三乘是大乘善啊。大乘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，这个三条十一句通通做到啊。这是佛教教育对于弟子学生的要求的标准，我们一定要做到啊。而孝之一个字，确实彻宗啊，从初发心到圆满成佛，不离开这个四个字啊。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？回家孝养父母啊，从这说起啊。父母不在了，我们要常念父母，不能忘掉父母对我们的期望啊。父母对我们期望什么呢？最大的期望是期望我们在他老年的时候能帮助他过得最幸福最快乐 最幸福最快乐，如果只有这一生，佛说你的孝道不圆满，你要能够叫你的父母这一生很快乐，来生更快乐，永远快乐，那你才算是尽孝了。你也做不到这个，这一生当中照顾父母，来生父母到六道哪一道去了，你怎么能算尽孝啊？所以佛教给我们行大孝，劝父母学佛，劝父母念佛往生，帮助父母成佛，你那个孝啊才称得上是大孝。那个父母不相信佛法那怎么办呢？不相信佛法是你没有学佛，你要学佛了，别人看到了没有一个不相信啊，这个是事实啊。学佛之人呐，这是佛讲的天上人间第一好人呐，谁不尊敬啊？谁不爱护啊？如果你学佛了，今天张家长，明天李家短，那人家看到你，哎呀，不要学佛了，佛不能学，你看他这个样子，你给人家一个坏的印象，你怎么能让人家学佛呢？学佛人说实实在在话，就是给一切众生做一个最好的榜样，诸佛菩萨以身作则啊，佛是九法界一切众生的最好的榜样啊。我们学佛也就是学给一切人做最好的榜样啊，我们个人是人中的榜样，我的家庭是所有一切家庭的榜样啊，我的公司是一切这个商场的榜样，那才叫学佛。这个里面真实的智慧，真实的功德啊，诸佛菩萨起心动念想什么，我们起心动念想什么这是我们应当啊要常常反省，常常检点啊，所以佛门定的有早晚功课啊。早晚功课是什么意思呢？早课就是叫你提醒啊，我这一天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遵守佛的教诲，依教奉行。晚课反省啊，想想今天一天有没有照佛的教训去做啊，哪些事情做了，哪些事情又违背了，这样做早晚课功德无量啊。啊，那么这是真实的忏悔法啊，这个忏悔啊通一切心法啊，也是行门里面的这个总纲领，决定不是早晨把那个扩诵念一遍给佛菩萨听，晚上又念一遍，哎，我是好学生，你看我都念给你听了，我都没有偷懒啊，没有缺课啊，这是假的啊，这样做呢，实在讲，不但没有好处啊，恐怕 佛菩萨还要降罪于你啊！实在佛菩萨很慈悲，绝不怪人的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用心错了啊，没有照做去念一遍呢，好像呢，早晨骗他一次，晚上又骗一次，一年到头天天骗，还以为自己好大的功德啊，以为自己这修行还不错了啊！你们诸位冷静去想想啊，我们学佛是怎么学的？为什么学佛学了这么多年，还落到如此地步？必定有因呐！啊，要把那个错误的因缘找出来，啊，真正把它修正过来，啊，如理如法的修学。我常说，殊胜的功德利益了，很快就会得到。啊，这个孝亲的意思太深太广。那么第二个是老师。老师的恩德不能忘记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，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啊！所以佛在第二条就教给我们要奉师师长啊。中国在古时候古时候读书人把老师的恩德看得跟父母是一样的，是同等的啊。所以诸位从礼记上去看就非常明显啊，从称名这是很显著的啊。古时候人对人都很尊敬啊，称呼称字称号，没有称名的啊。就现在人不讲究了，现在是连姓都喊了，这在古时候是那是大不敬啊，哪有这种道理啊。啊，古人男子20岁成年行冠礼，冠礼是戴帽子啊，就是大人不是小孩了。从这一天起，所有一切认识他称他字啊，在行冠礼这个时候同辈送他一个字啊，不成名了称他这个字。没行冠礼之前呢，他叫童子小孩，叫他的名字没关系，他还没成年啊。女子16岁啊，梳头了啊，这成年了，所以都称字啊，啊不称名啊。从此以后，在一生当中，称你名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父母，一个是老师。你就晓得，老师跟父母是一样的啊。那个时候，纵然在朝廷做官，皇帝都称你字，不称名啊，对你恭敬。如果皇帝叫你名字，那个麻烦就来了，你犯罪了，那判刑了啊，那才叫称你名啊，啊，称名是犯罪的，那不是正常的，啊，所以这是对老师的尊重。老师的儿女跟自己的兄弟一样，在一生当中一定是互相照顾啊。所以现在师道没有了，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呀啊，师道没有了啊。现在这个学生跟老师没有这个关系了啊， 从前呢，师生如父子啊，确实有这个关系啊，所以师道必须提倡啊，没有好的教育，要想移风化俗啊，那就谈不到了啊。现在这个世风日下了，大家都知道的啊，这个社会伦理道德加速度的在崩溃啊，这是一个不善之因呐，不善之因后面一定招不善之果啊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。明眼人头脑清楚的人对这个事非常的畏惧啊，这个世间人懵懵懂懂，他不知道，他不害怕了啊。今天什么事情最可怕的？这一种事情最可怕的。而挽救这个大灾难，现在教育来不及了啊，教育百年树人呢，来不及了。宗教里面讲的这个因果，因果不但是学说，它是事实啊。所以民国初年印光老法师在世的时候，他一生当中极力提倡的、全心投注的，因果报应呐、啊。这是老法师的智慧，老法师的悲心啊！你看他印这个《了凡四训》《安世全书》啊，《感应篇》汇编啊，我们从这个他印的那个版权页后面去看啊，每一种书都印了三四十版。而且每一版少的2万册，多的5、6万册啊！我在香港讲经遇到红化社的东西，我仔细一看，那是吓一跳啊！啊，为什么这样大量的在流通？我估计他印这三种书的时候，在100多万册以上啊！任何佛经的经本，他没有印这么多，到以后冷静去想想，才晓得，人要能相信因果报应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他会修炼的、啊。人人之懂得修炼，这个社会在祥和。啊，起心动念，多想想别人呢，多替社会想，多替国家想。这样自己才能得利益，才能得好处啊！起心动念只想自己，不想别人，纵然有福也享不了几天呐、啊！啊，不抱享尽了，必堕三途啊！那个就苦不堪言了。哎、啊，所以老法师提倡因果报应的教育，是大智慧啊，是大慈悲啊，把佛法放在第二，这个放在第一了啊。这种苦心我们要能体会啊。那么他老人家不再走了，我们明白这一桩事理的重要性，我们急着干了啊！《了凡四训》要细讲。 要深讲，要广讲，啊，万万不可以认为这不是佛法了。啊，我有一年在台湾大专讲座里面就开的这个《了凡四训》这门课，啊，还有一位法师来找我麻烦，啊，他说你是出家人，你应当讲佛经啊，你为什么讲外道的东西？我说什么？这《了凡四训》不是佛经，不是外道啊！啊，我说你为这个而来的。我说佛家有三法印的。我说你应该知道。他说我知道啊。我说这本书是佛的法印印过的，那就是佛法。他什么法印呢？我说诸恶莫作。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这个话你有没有听说过？他听我一说，掉头就去了。不要那么固执啊！是我佛教的才宣扬，不是佛教的，我就把它当作敌对。这个世界永无宁日，这哪里是慈悲？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心量非常之小啊。今年年初，我在新加坡弘法，澳洲政府他们有一个论坛啊，这是这个宗教联谊的一个论坛啊，那么属于他们移民局办的啊，邀请我去讲演，我非常欢喜啊。他的成员有14个不同的宗教团体，论坛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谈教这个各个宗教如何能够团结，如何能够。